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26章，我们会读第19节到第29节。《使徒行传》第26章19到29，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亚基伯王啊，因此我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意象，先上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宣讲，后向外族人宣讲。犹太人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在殿里抓住我，想要杀我。把光明的信息传给这人民和外族人。保罗申诉到这里，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你疯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没有疯，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话，清醒的话，因为王知道这些事，所以我坦白直说，我确信这些事没有一件能瞒得过他，因为这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伯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信的。亚基伯对保罗说：你想用这样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说服我做基督徒吗？保罗说：无论时间短也好，时间长也好，我向上帝所求的不单是你，而且是今天所有的听众都能像我一样做基督徒，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我们读到这里。好，首先我跟孩子说几句话。小孩子，你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什么？啊？是什么？雨开，这个是什么？雨开，这个是什么？火柴 ，OK， 火柴 ，OK。那火柴在一起的时候做什么？啊？火柴，你看到这火柴这里当中有一只，它已经什么？有火。火柴在一起是做什么的？烧起来，然后会怎么样？你会感到温暖 ，you feel warm，right？ 好，教会你们每次来就好像一堆火柴。然后呢，如果有一只火柴，自己走出去，他能够继续烧下去吗？可以吗？他一下子就消灭了，就熄掉了，然后就很冷，对不对 ？Alright， 哇，你们听得懂我的华语不错，很好。好，接下来在家里，你家里有爸爸妈妈对吗 ？Alright， 还有孩子，你们就是一堆火柴 ，OK？ 所以爸爸妈妈要跟你们保持温暖。They're just like a matchbox. You're supposed to keep warm with one another. Alright? 你们每天要必须保持温暖。爸爸妈妈怎么样跟你保持温暖呢？就是说每天他给你，除了给你衣服穿以外，他同时每天也要给你讲圣经故事。早上起来，快快的讲一个圣经故事。两分钟、三分钟，然后为你祷告。晚上回来，你还没有睡觉以前，爸爸妈妈也要跟你讲圣经故事，两三分钟过后祷告。That's how they keep you warm. OK? 那不只是这样。你们要怎么样帮助爸爸妈妈保持温暖呢？ So that the fire will not die off. Alright? 你们讲帮助爸爸妈妈保持温暖。他爸爸妈妈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有伤心的时候。Alright? 有些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也没有读圣经。也没有离开主，没有读圣经，没有好好祷告，所以你们小孩子，你要告诉爸爸妈妈，你很久没有跟我讲圣经故事，你很久没有祷告 ，maybe you are turning cold， 所以你要提醒爸爸妈妈怎么样保持温暖 ，OK？ 那爸爸妈妈也要时常帮助你们，能够继续 能够温暖起来。怎么样呢？有些时候你要提醒爸爸妈妈来跟你祷告，你要记住啊，有些时候爸爸妈妈也会有问题，爸爸妈妈有困难，爸爸妈妈工作上面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很少跟你讲。不过如果你知道爸爸妈妈有伤心的时候，有开始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提醒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因为你们一家都是火柴， alright， 神给你们这个家庭就是好像火柴，彼此保持温暖， OK， 你们是火柴。所以如果一个火柴自己走出去，它迟早会冷下来，小孩子也是一样。所以你们从小就要听圣经故事，跟爸爸妈妈一起祷告，你们才能够烧，不断的烧下去。Alright， 好，今天我们跟小孩子讲到就讲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使徒行传第26章，这里在讲些什么呢？好，首先这里给我们看到一句很精彩的话，这里讲到有一句话，他讲什么话呢？我们一起的来读，一二三，保罗申诉到这里，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使你疯了。好，弟兄姐妹，刚才 OK， 今天这信息的题目叫做为主癫狂， alright， 为主癫狂，这里翻译成 out of your mind， 为主癫狂。基本上今天我要重点就在于什么叫做为主癫狂， alright， 而其中一部分的信息的内容是从这本书来的， living zealously， 为神活出一个火热的生命， living alright zealously alright， 很精彩的一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所写的一本书，你可以在青草地买这本书， alright， 所以有一部分信息从这边来的。好， living zealously 这里教你我们是为主火热，也就是为主癫狂。这里讲到癫狂的时候呢，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你疯了， alright。然后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和合本他是说你疯狂。哦，疯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原文希腊文它是 mania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精神有问题，而这个人是神经病， alright。 所以每次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在这段新约里面，疯狂就是说指一个人发神经的时候，只有在这里出现过，Alright， 没有在其他地方讲到有一个人精神病或者精神出了问题，没有。Alright， 但是有一段经文也是可能有一些人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哪段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说，如果我们疯狂，那是为了上帝，如果我们清醒，那是为了你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说， If we are beside ourselves,It is for God. If we are in our right mind, it is for you. 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这里，是不是保罗说他自己疯狂了，发神经了，而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呢？不，这里的疯狂的意思不是指他发神经。这里疯狂的意思原文乃是 asystemai。asystemai 的意思就是说带出一个令人惊奇的一个果效。带出一个令人惊奇的一个生命，惊奇、惊讶，哇、wow, ，surprise，OK，、okay? 说是两个不同的原文。所以，但是今天我们的焦点呢是说，才是说保罗，你疯了 ，You are out of the mind， 就是说有人说这个人，这个菲斯都，这个总督，这个总督，他说你这个人疯了，你这个人是应该精神经板桥医院的。哦，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原来保罗在这里26章里面他讲一篇信息，什么信息？就是基督必须受难，并且从死人中首先复活，把光明的信息传报给这人民和外族人。哦，这个信他重点，其实你看保罗的福音讲来讲去，从13章就讲到26章，只讲一个重点，耶稣基督已经受难，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将来要做审判的主。他只讲这个，重点就这个，很重要的。那如果你们当中有不信的人，还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或者你家里有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亲戚朋友， 哦，你可以告诉他们，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认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都会认为说，哦，每个新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而每个宗教信仰都是告诉你做人的好，做好人的道理。Well, 听起来，表面听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最大的不同，最大不同是什么呢？当中没有一个信仰讲到耶稣基督受死，耶稣基督受难，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要审判，没有一个宗教讲这个东西，这个是很大的重点。Alright? 所以当这个保罗讲这个重点的时候，哇，菲斯都这个总督就大喊说 You are out of the mind, 有谁死人复活，神经病。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很少去把耶稣基督复活传出去。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生活很舒服，跟我一样很舒服，我们很安稳，我们过得很舒服的生活，但是我们很少在这样很舒服的环境里面把这样的信息告诉那些不信的朋友、同事跟家人，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什么？我们怕这些人对我们反感。哦，真的很多时候你把这样的东西讲出去，他们起初很客气，他不要讲你，但是你再讲第二次，他给你脸色看，而第三次他就躲避你。哦，是这样的，这样你因此我们就说，哦，不要讲了啦，因为这些人再讲下去，我们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哦，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我也会很想放弃。那我们很难想象，既然在生活舒服的环境，我们都不想把这样的信息传出去，更何况当有一天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或者是他这个人有一天被人指控的时候，被人诬告的时候，被人用不公平的事对待你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你还会跟这个对待你不公平的人、诬告你的人继续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吗？你还会讲下去吗？我们来回看，回顾保罗走过的路。第22章跟23章他遇到一个人叫千夫长。千夫长看跟千夫长讲了他怎么样遇到复活的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怎么样告诉他，怎么样让他知道他要把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传出去的时候，哦，千夫长知道保罗这个人是无辜的，千夫长知道这个人并没有犯错，但是千夫长虽然听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并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他只关心一件事情，哦，我今天是否冒犯了保罗，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而因此会不会因此我就失掉了我的官位。哦，千夫长只管这个。接下来在第24章就遇到腓力斯，也是一个总督，这个总督也听了保罗的见证跟辩护，这个总督更厉害，总督听了保罗的福音，所传讲的福音，他知道有一个神是公义的神，有一个神将来要审判像腓力斯这样的罪人的时候，有一个神有一天要来审判这些人的时候，他知道了，他也害怕了。然而腓力斯这个人为了钱，他却不来相信耶稣基督，他不但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也把保罗扣留在监牢里面多两年，哦，两年，并且也没有给保罗一个很清楚的交代。没有，这是腓力斯。第25章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总督，后来两年以后腓力斯走了，换了另外一个总督， There was a change of governor， 这个总督叫做腓力斯，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刚才那个人，说保罗是疯的那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总督。哦，这个人起初你看他好像比千夫长还有比这个腓力斯更加的公正，他好像是很想帮助保罗摆平他的问题，但是他听了保罗的见证以后，他也知道保罗没有犯罪，他也知道指控他的人没有理由也没有证据。然而这个腓力斯到头来他只想一件事情，我在做总督这几年我就好好的做， 我不要给犹太人太多的问题，也不要他们不要给我太多的问题，我就好好的做。因此他也没有把保罗放出去，也继续把保罗关起来。对于耶稣基督所讲的复活的事情，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哦，保罗在这个时候很辛苦，我如果是保罗，我会觉得很辛苦。一关就是关了两年多，我也相信我会问一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因为保罗之前，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保罗之前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在23章主站在保罗身边，他说你要壮胆起来，你要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你照样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哦，那个时候保罗听到这句话他很开心，他说感谢主，我在耶路撒冷我不会死，我至少还可以到罗马去做见证。然而这句话讲完之后过了两年他还没有到罗马，你知道在讲什么吗？哇，如果我是保罗，我的心早就冷淡下来，我所传讲的福音千夫长不听，菲利斯不听，菲斯都不会听，我在浪费什么时间？上帝你在哪里？多少我相信我这个人我都会冷淡下来。然而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虽然面对这些人的指控，面对这些人的诬陷诬告，面对这些人时时刻刻不断的重复同样的问题，保罗你到底做什么？保罗你做什么？一直在问。他仍旧继续在这个亚基伯王的面前，这个是亚基伯王。他亚基伯王的面前，今天这第25章到26章的前面就讲到保罗仍旧火热的为主传那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很火热。你好好看他的经文，你会发现他越讲越精彩，越讲越火热，越讲越那个什么叫什么激动。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能够为主癫狂？癫狂是什么？ Alright，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那么接下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带领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复兴我们，冷淡的你让我们燃烧起来，我们在哪里跌倒你就在哪里扶我们起来，愿主坚定我们的信心，打开我们眼睛，打开耳朵，打开我们心的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如此爱我们，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主癫狂的人如何维持这个癫狂的状态。为主癫狂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为主癫狂的人是怎么样才算是有是为主癫狂？我怎么知道我是为主癫狂的人呢？你怎么知道你是肯为主癫狂的人呢？为主癫狂是什么？它有什么记号？今天我们只看五个记号，而这本书里面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它谈了八个记号。OK， 好，接下来我们来读第一个记号，来看第一个记号，来一起读第19节跟20节，一二三。好，这里要记住，保罗能够维持他那个癫狂的状态，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一生以来，自从他相信耶稣基督以来，自从他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声音，看见耶稣基督，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只有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且朝向神给他的意向走。那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问亚基伯王他是谁。哦，亚基伯王英文是 Agrippa， Agrippa the second， 在这里是亚基伯王第二世，第一世是亚基伯王，第一世是他的父亲。 Alright， 他也可以称他为希律王。哦，希律王就是他的父亲之前做了什么事情呢？第十二章，希律王，圣经说希律王手下苦害教会几个人，当中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OK， 这是亚基伯二世的父亲所做的事情。 那个是希利王。而希利王也就是亚基伯一世，他是怎么死的呢？在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说，他不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击打他，他被虫咬就断了气。我这是亚基伯二世的父亲一世的生命。OK， 好，亚基伯王二世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我们来看一个地图，很精彩的地图。在这个地图里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图 ？OK， 那其实亚基伯王，你们看到吗？这个是该撒利亚这个地方。OK， 现在保罗跟亚基伯王二世呢都是在这里。但是亚基伯王只不过是一个小王一个，整个地图这么大 ，OK。但是亚基伯王只管理这个地方，可能看有没有看到浅色、青色的地方，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All right， 分封王 ，All right。所以他们有两个王来管理，代表凯撒大帝管这个地方 ，All right。但是亚基伯二世只管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小王一个，所以，但是虽然这个人是一个小王，但是他却圣经却说这个人哇威风什么凛凛的来到这个该撒利亚来找来看到这个保罗哦，保罗个子小小的，很丑的，然后也没有什么钱的，可是这个人就在他面前威风挺挺的凛凛的走到这个保罗的面前。那保罗在这里跟他讲什么呢？保罗再次的重复他是如何在大马士革遇见那复活的耶稣基督，并且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正清清楚楚的来告诉这个菲斯都还有这个亚基伯二世。那保罗在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保罗给我们看到这个人虽然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虽然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一住两年多的监牢，然而他却是一个火热的人，他心目中只有一个事情，我要如何荣耀我的上帝。什么叫做火热呢？什么叫做火热？英文叫做 zeal， alright， 火热。他是一个不断在信徒生命里面不断在燃烧的火焰，这个火焰能够不断的激励你，也不断的能够催逼我的来做什么。哦，我们一定要来亲近上帝，我们一定要来敬拜上帝，我们一定要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今天没有听到上帝的话语，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这个火焰还会不断的来提醒你一件事情，哎，你今天你不要去做一件任何不圣洁的事情。这个火焰还会怎么样呢？这个火焰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没有把这个圣经的话告诉对方那个人，我好像心里很不舒服，好像耶利米一样。哦，耶利米这个先知很早就想放弃了，因为耶利米这个人跟他的秘书一个助手巴路，这个人在面对整个犹大国里面全部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而他很想放弃，他说神啊，这担子太重了，我真的不想讲，我不想做先知了。然而耶利米在第二十章他讲这句话，他说如果我不再提耶和华的名字，如果我不再奉你的名说话的话，哦，上帝，你的火，你的话就好像火在我心里面不断的燃烧，我真的没有办法把它压制下来。这是火，一个被主的火所燃烧的人，他是一个火热的人。他如果在身里面，他如果不把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话继续传讲出去的话，他里面很不舒服。你是这样的人吗？圣经有说一句话，因为你的殿，因我为你的殿的缘故，我心中迫切如同火烧。耶稣就是这样，耶稣看到圣殿里面有人在那里做买卖，很做不道德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我气起来。为什么要气起来？因为他心火燃烧，看到上帝的殿竟然被这些人给弄脏了，所以他就把椅子推倒，把牛赶出去，把羊赶出去，火燃烧。所以信徒们， 我们要为上帝的事情心中如同火烧起来。这个是一个为主疯狂的人的第一个记号。不只是这样，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第二诗篇第119篇139这里讲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我心中迫切如同火烧，因为我的敌人忘记了你的话。所以信徒们，你如果你是父母亲，你要永远记住，每一天记住，每一刻记住，如果你的孩子忘记了上帝的话，你的心如果不是如像圣诗篇所说的火烧的话，原来你的心早就冷淡好久了。一个为主火热的人，虽然他会被世界上的人认为是癫狂的、神经病的，但是他仍旧愿意是为主火热的一个人。而火热的人只讲一个信息，讲什么信息呢？他说，亚基伯王啊，因此我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我也问我自己这个问题，自从我们信主以来，我们真的清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神吗？你真的完完全全的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吗？你真的相信的话，我要问你，他给你怎么样的意象？他一定有给你意象，而这个意象就是把这美好的福音传给四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保罗自从接受了这个意象以后，他从来没有回头过，他所走的路是跟他之前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从来没有悔改过，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方向，也没有回头，他只忠心的走，一路的走，专心的走。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哦，你是这样的火热的人吗？你是这样的一个为主癫狂到这个地步的人吗？盼望你是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记号呢？我很怕你，我也很怕自己。我很怕什么呢？我很怕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信徒。打个比方，我们很在意，我们很在意不信的人怎么样看待我们。我们很在意，当我们把这个福音讲出去的时候，他们不开心，我们很在意他们的眼色，我们很在意。同时，我们也很在意一件事情，哦，礼拜天我来崇拜，哦，够了，不错了，每个礼拜来崇拜已经不错了。就算我迟到，我也是不错了，至少我来礼拜。哦，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话，而你却同时也不在意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们的灵魂将会在哪里，他们如何在上帝面前面对审判的时候，信徒们，你不是火热的人，你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哦，不冷不热是很可怕的，不冷不热的人就是一个不可能为主癫狂的人。第二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呢？我们来看，来，我们来读第21节跟22节，1、2、3。好，这里我们再回想一下，每次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6章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哦，不要只是单单看26章，你要永远不断的回想保罗这个路程怎么样走过来，从第一个宣教到第三个宣教的行程，他都受到不同的地方反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犹太人的攻击，他也不断的受到外邦人的反对跟攻击。有一些人 老远的，谢谢，有一些人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这圣殿里面，把他拉出来，打他，打他，如果可以的话，打死他。有一些人甚至用石头打他，在路斯德，用石头打他，打到他昏迷过去。我们感谢上帝，如果不是上帝的帮助，他是不可能在路斯德被石头打昏迷以后，他还能够站起来。如果不是上帝的帮助，这个保罗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圣殿被人打，差不多要打死，每个围绕他打死的时候，全城人轰动起来，在打他的时候，踢他的时候，甚至用拳头打他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帝的帮助，千夫长不可能及时带罗马兵丁把他给救出来。所以保罗讲一句话，他说，我得到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我站得稳，向每个人，老人年轻人做见证。这是一句怎么样的话呢？一个为主火热的人。第二个记号，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人，你要勇敢的去面对拦阻福音的人。为什么我们传福音需要面对许多的拦阻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是什么话呢？来，我们来读一二三。哦，这里耶稣在告诉一个软弱的施洗约翰，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约翰在派他的门徒问耶稣，耶稣耶稣，到底上帝的儿子来了没有？到底那个救赎主来了没有？耶稣说，天国是一个不断遭受到猛烈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原来耶稣是在告诉施洗约翰，如果你被关在监牢里面，哦，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如果你被关在监牢里面，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在做一个上帝喜悦的事情。他在说，任何人要进入天国的人，你要有心理准备。准备什么呢？首先，你要知道上帝的国必然要面对撒旦的国的攻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上帝的福音，神的福音必然要面对撒旦的福音，这是第二个。第三，上帝的子民，就是你跟我，也必然要遭受到这世上属于撒旦魔鬼不信的人的攻击，这是第三。所以信徒们，耶稣说，无论你用他们无论用什么方法，这些抵挡上帝的人，这些属于魔鬼的人，他们会想尽办法把你这个人从福音里面拉出来，把你这个人从上帝的教会拉出来，把你这个人尽量把你这个团体里面拉出来，诱惑你，吸引你，恐吓你，攻击你，甚至杀害你，你知道你这个人，你这主人不再相信耶稣基督为止。所以他说，天国是不断要遭受猛烈的攻击。所以信徒们，耶稣是在提醒约翰，也同时提醒我们这些准备为主火热的人。他说什么呢？我们必须勇敢地去面对这一切的拦阻，以免我们的所信的福音，所信得到领受的救恩被夺取。所以弟兄姐妹，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为了主给你的意向的缘故，你甘愿面对这些拦阻你的人吗？你甘愿面对这些拦阻福音的人吗？你甘愿被人轻看吗？你甘愿被人唾骂吗？你甘愿被人吐口水吗？这是为主火热，为主癫狂的第二个记号。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会面对拦阻，然而上帝会帮助。到今日，我仍旧在做见证。哦，这句话不要只是停留在他向 向腓斯都或者是向这个亚基伯王讲而已。保罗的见证到今日仍旧在向老人、大人、小孩做见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直到今日，他仍旧在向我们做见证。一个为主火热的人，你如果大胆的靠着上帝的帮助去面对这些拦阻的话，有一天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要继续为上帝做见证，哪怕你已经不在这世上。有一天可能20年以后、10年以后，李立怀牧师已经不在 在这世上，我盼望我的生命乃是一个能够继续被传讲的一个生命。哦，你愿意为主火热吗？求主帮助你们。第三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呢？我们要第三个记号是一个一切以经文为主的一个记号。我们来读22节跟23节。1、2、3。好，刚才我们说到有千夫长，有腓力斯，现在有腓斯都，还有亚基伯二世。哦，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他们都知道保罗并没有犯下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犯下任何该死的罪，也没有触犯到罗马帝国法律的事情，他只不过讲一句话跟犹太宗教不一样。他讲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你们所定死的耶稣基督，你们所轻看的耶稣基督，虽然死了已经复活了，虽然同时复活以后将来还要再审判，他只讲这句话。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结论，他说哦，保罗犹太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神学上面的差距，所以他并没有犯下任何的差错，也没有该死，也没有犯下罗马帝国法律的事情。如果保罗没有坚持要告到凯撒罗马那里去的话，其实千夫长、腓力斯、腓斯都、亚基伯二世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他说其实我们可以把保罗放出去。我们读了保罗的这些见证，从使徒行传第九章的见证到22章的见证，还有26章的见证，他如何在大马士革遇到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听见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只能有一个结论，他所讲的都是根据众先知和摩西所论的预言，他所讲的都是根据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所讲的没有一句话都是自己凭空想象的，他所讲的没有一句话都是根据不符合圣经没有办法根据的一个传统而讲的，没有。所以保罗很有信心的说，我所讲的是众先知还有摩西所讲的经文圣经。所以信徒们，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一定要讲说你们一定要根据经文呢？因为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来读1、2、3。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保罗在说，是的，这些犹太人很热心，他不否认，但是他说这些人有热心，可是他们不是凭着真知识。不凭着真知识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他说他们会企图建立自己的救恩，而不是靠上帝的救恩。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不是凭着圣经去告诉人有关于神的事情，虽然那个人有一天会回转过来跟着你信， 但是他所信的跟你所信的不是圣经的上帝，而那个人在天堂你看不到他，我或许也看不到你。哦，这是他的后果。最近两天前有一个人寄个短讯给我，是外面的一个人一个朋友，他说有个宣教士，是他小组的宣教士，寄一个祷告文英文的给他，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翻译成华语来为他祷告。我说好，我看一下。哦，他里面讲到什么，他说请你为我母亲祷告，我的母亲现在有耳聪，耳聪就是说老人家的一种病，耳朵没有 balance 或者是走路不平稳等等，为我母亲祷告，他可能也听不清楚耳聪。他说祷告什么，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医治他。我说啊，你叫我怎么样祷告，你叫我怎么样翻译。我就问我这个朋友，我说首先耶稣基督的宝血从来不是拿来医病，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拿来什么，使人罪得赦免悔改，并且进入天，得到上帝的赦免，进入天堂里面。从来没有一段经文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拿来医病的，没有。我还问这个老人家，耳聪是老人病，一定要求上帝医治吗？医了一次，下一次再来的话还要再求上帝医治吗？你要求到什么时候？第三，我还问这个人，你虽然是个宣教士，他很喜欢做宣教，老远跑到缅甸去为那里的人服侍，很有心很有热心，但你没有根据经文来服侍上帝，所以我说我很难，我也没有办法为你翻译。为什么你不为你母亲的救恩祷告，那不是更重要吗？所以我这个问题我寄出去之后，他没回答。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有真正圣经的知识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是凭着真知识来传福音，如果你不是凭着真知识来服侍上帝，哪怕你有多热心，你只不过把人带入另外一个上帝的面前，另一个上帝，另一个福音。所以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们，如果你愿意为主火热，这个记号很重要，你要凭着上帝的经文，单单凭着上帝的经文，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受难了，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将来要再做王，并且他怎么样去，他要怎么样回来审判这世界。这跟其他信仰不一样，所以我们只凭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根据。如果你的信心，你的福音不是回到圣经，你是没有信心的一个人。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的信心会动摇，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的信仰会动摇，因为你的圣经，因为你的根基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你要火热，求主帮助你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第四个记号，我们来读第24节到26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天天审查自己，天天来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样服侍上帝的一个人。那刚才我说一个真正要为主火热的人，你必须有真知识，而这真知识必须回到经文里面，没错。但是今天有两种的，另外还有两种的信徒。第一种信徒就是他们拥有很多这世上的知识，哪怕是财经，哪怕是医学科学或者某种专科的知识， 就是轻看上帝的话。他们不可能上课，他们也不愿意上课，他们也不花精神，也不花钱的来上课。上什么课呢？有就是有关于上帝的话语的课程。他们只知道这些财经、医学、科学，还有专科的医生啊，专科的知识能够让他们给精神带来利益。That's all they care。对神的认识，对上帝圣经的认识，对神学的教导没有兴趣，他们也不认为不重要。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人，叫一切相信他的如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些人从信主到今天只记住这句话。哦，真的，这是第一种的信徒。第二种的信徒是怎么样的信徒？他们从认识神开始，他们愿意学习更多上帝的话语，他们真的来上课，他们真的买书，他们真的熟悉很多神学的概念。然而这些知识并没有帮助他更爱上帝，这些知识并没有让他们更火热起来，这些知识反而让他们更骄傲起来。他会告诉你，哦，这段经文不要这样看，这节经文不是该这样相信的，他会怀疑上帝。哦，这是第二种的信徒。求主帮助我们，好像保罗这样，我们好像保罗这样疯了。疯了是什么意思呢？腓士都说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哦，腓士都其实在做一个见证。做什么见证？他看到保罗的时候，他虽然不相信这个保罗所讲的上帝，但是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保罗这个人虽然长得不怎么样，虽然长得很矮，可是他很有学问。你看他到从头到尾就只讲上帝的事情，从头到尾就讲经文的事情，从头到尾凭着他的经历每天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哦，他对经文太熟了。哦，我虽然不信，但是我没有办法驳倒他。哦，腓士都在讲这句话，他的学问太大了。弟兄姐妹，我多么的盼望有一天在你当中的同事，在你当中的家人，有一个人有一天看着你的生命的时候，在你最思礼拜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他说，哦，某某这个人，我的弟弟，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我的同事，这个人过去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哦，这个人这一生就是很看重圣经，好好读圣经，虽然他讲东西我很讨厌，但是他这一生里面手就是不离开圣经。哦，这是个很美的见证。我盼望有人讲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为主火热的人。第四个记号，你要每天审查自己，我每天早上到晚上是不是由上帝的话来引领我。晚上你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要问上帝是否在警戒我。所以诗篇16章16篇第七节来读，一二三。哦，我的心在夜间也劝诫我，我早上我起来，上帝指导我。他已经预备你那一天你要怎么活，然后那一天过了，晚上你回来，你不要只是，你还要什么？要问那一天神怎么样来警戒我，来劝诫我。如果你是做这样的事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父母的话，如果你的孩子，你带领的孩子每天早上到晚上都做这样事情的话，感谢上帝，你是个为神火热的人，哪怕你召集孩子只有那5分钟。求神让你们火热起来，引导你们，早上引导你，晚上劝诫你，让你悔改，再次认罪悔改，再次的回到他面前，把自己把家人交托给上帝。还有一个记号是一个怎么样的记号？我们来读第27节到29节，一二三。 好，这里给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里讲到说，无论时间短也好，时间长也好，我向上帝求，求什么？不但是你，还有今天所有的听众，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同事，所有的朋友，能像我一样做基督徒。今天你看到你的亲戚，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什么事情会让你最快乐的？是他们身体健康吗？或许是。是他们身体兴隆吗？或许是。是他们有儿育女吗？或许是。是孩子们学业进步吗？可能是。然而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却存到永远。这句话你要记住，你在家庭营里面我会不断的重复这句话。在讲什么？谁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呢？就是那些远离这世界的黑暗、撒旦的权势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真的是指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今天我要问你，你看到你家人，你看到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们是否在享受这世上丰富的生活？他们是否在想尽办法赚取更多的金钱？他们是否今天只为孩子打算，并且为孩子储蓄，让他们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是。哦，这个事情是许许多多世上的人在做的事情。的确是。圣经说，这些人所走的路是宽的，很多人走在上面是宽的，然而这是一个走向死亡的道路。为什么走向死亡的道路呢？虽然他们今天有健康，虽然他们今天有丰富的资产，虽然他们今天能够享受他们所要享受的生活，虽然他们今天养儿育女，他们享受这一切，圣经说这一切都要过去，这世界要过去，他们的私欲要过去，唯有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长存。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唯一能够给人带来盼望、生命跟安慰的人，信徒们，为什么你没有想到这些人的生命？为什么你不为他们接下来如果离开世界之后，你不为他们焦虑吗？约翰一书说，当这一切过去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算你今天是千万富翁、几亿的富翁，你都没有办法带过去。哪一天你的手一放下来，你死了，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带过去，这一切要过去。第二个意思是将来神的审判怒火要烧尽这一切，所以你的私欲要过去，这世界要过去，哪怕这条路很宽。哦，真的，信徒们，约翰很严厉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多么的盼望有人得到这样的安慰、这样的盼望的话，信徒们，你们要时常为你的家人想他的生命，为你的朋友、同事想他的生命。哦，你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再读这段经文，来一起读，诗篇十七篇十四到十五节，一二三。哦，你好好的来看这段经文，这里指到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今生的人，走在宽路的人，这种人今世他们过得很丰富，他们的储蓄太多了，
填满他们的肚腹，要吃什么有什么，不像你跟我要想一下，哦哟，这么贵，有没有买一送一？不，这些人不用想，填满他们的肚腹。接下来，他们不只是填满自己，他们还为他们的儿女储蓄，还有剩余的。哦，甚至有一个富翁，很有钱的富翁，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的。他说，就算我今天不做工，我的孩子他们要过三十代都没问题。哇，太丰富。然而诗篇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有一天闭上眼睛，眼睛睁开的时候，他们不像你，不像我，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义中得见耶稣基督的面。他说，我醒来的时候，我得见耶稣基督的形象，我就心满。哦，我很喜欢这句话，每次追思礼拜我一定读这句话。你的灵魂离开这世上之后，眼睛睁开的时候，你第一个人看到是谁？如果你说第一个人所看的不是耶稣基督，你有祸了。我告诉我的二舅，他还没离开世界以前，他在医院，我告诉他，二舅二舅，再过不久你要离开世界。而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你看见你的母亲，看见我的妈妈，就是她妹妹，感到高兴。如果你看不到耶稣基督，你不要感到高兴。你必须看到耶稣基督，因为我的妈妈，你的妈妈都在那边。哦，他听了之后点点头。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吗？你真的能够醒来，在义中得见耶稣基督的面，看到他的形象？哦，我心满意足，哦，感谢上帝，我今生能够认识这为我复活的耶稣基督。前几天我看到一张照片，我的心里面很难过。我有一个亲戚，好多年前在上海，他说他相信耶稣基督，那时他真的认罪，他的悔改，他谦卑下来，因为他是很骄傲的人。神使他认罪悔改，从一个有钱人变成一个最穷的一个人，他认罪悔改。可是最近过了好多年不去教会，现在生意可能有一些问题，他害怕了，他不但不回到教会面前，不回去教会，不回去上帝面前。前几天有一张照片寄过来，他在祭拜他的祖先跟前面的偶像，我看了我的心都软下来，我的心都垮了。我为他伤心，我为他忧虑，我希望他知道他做什么。说你为这样的人忧虑吗？你为你的家人忧虑吗？你为你的同事朋友忧虑吗？如果你是火热的人，你应该为这些事情忧虑。最后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谈了什么？首先，一个为主癫狂的人是为主火热的人，哪怕世界上的人会认为你这个人是神经病，花这样多钱买书看圣经，去教会浪费钱浪费时间，神经病。哦，你是为主癫狂的人，你要记住，你这一生只能够服侍上帝，荣耀上帝。神一定有给你一个意象，就是让你把福音传出去。第二，你的记号是你要勇敢面对那些反对福音的人，不信的人，为他们祷告，并且继续的为他们祷告，同时继续的为他们祷告。第三，回到圣经，好好看圣经。你信心看不熟看不懂，你的信心会动摇。圣经你看不懂，你没有确据；圣经你看不懂，你没有根据。这里讲什么，你跟那边；那边讲什么，你关跟那边。有一天，可能你所认识的神跟我认识的神不一样。你要为主火热，要凭着真知识。第四，你要天天来到上帝面前审查自己，早上求主指引你，晚上求主劝诫你，带领孩子五分钟做这件事情。你们就如这些火柴一起的燃烧，一起的燃烧。这世界告诉你，不要告诉孩子圣经，你不要污染他，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孩子就好像一张白纸。不，孩子不是白纸， 孩子在母腹里面就是一个被罪所玷污的一张纸。所以你的责任，你是父母亲，你要把这个白纸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耶稣基督的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这白纸给洗干净，这是你的责任。最后我们要时常想到祷告顾念焦虑你家人你朋友跟你同事他们在勇士里面他们的光景是什么。没有去到天堂的人他们光景是可怕的，一定是去阴间孤单的，那里的火是烧不完的，那里有虫不断的咬你的地方，你是孤单的，是上帝不断愤怒的地方，你还敢敢不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吗？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最后为主癫狂，你可能说哎，牧师拜托你了，只有保罗这样的 category 才能够为主癫狂，他是 super scale， 他是一个超级的使徒。哦，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要求你做保罗，我只要求你做这个事情。什么叫做为主癫狂呢？你要只要想到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的名字不叫保罗，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亚。以利亚也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他癫狂到一个地步，大胆一个人面对850个假先知，你们拜的是假的，我拜的是那唯一的耶和华。哦，你们是850个人，你们向你们的偶像敬拜，向他求，我们来看看谁的献祭被神所接纳。哦，850个人为主疯狂，世事上的人认为这是发神经的人。还有另外一种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为主癫狂的人是谁呢？哦，你可以问挪亚。挪亚是发神经，在沙漠的地方建方舟，有谁在沙漠建方舟？然而圣经说这个人动了敬畏上帝的心建方舟，为主癫狂。还有一种人为主癫狂，亚伯拉罕，好好的家不住，很有钱的一个人， good class bungalow 不住，上帝说你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可能只是住在帐篷，那个地方将来我要赐给你的子子孙孙。哦，亚伯拉罕就带着家人跟他牛羊跟他工人，哦，走，神经病。还有一个人是神经病的，是莎拉，是他的太太，已经过了80多岁，到了85岁，圣经说耶和华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哇，神经病了，真的是神经病。但是莎拉相信，虽然他好像一个死了的人，圣经说他竟然生出许许多多子孙，就是后来的基督徒。神经病的。还有一个神经病的人，摩西。摩西是埃及的王子，可是他不怕触怒埃及王，他竟然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跟他对抗。哦，神经病。有王子不做，去带领他们进走路走过红海进旷野，带领的人都是每次在发牢骚 complain 的人。神经病的摩西。还有一种神经病的人是谁？耶稣亚。耶稣亚为什么神经病？神说你到耶利哥城你不用打仗，你在那里围绕7天就可以了，不用打仗，而神经病。为主癫狂就是这样的人。你不一定是保罗，我也不一定是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为主癫狂的人，他乃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哦，不冷不热的信徒是很糟糕的。启示录讲什么？不冷不热的人，耶稣说我要把你吐出来。哦，吐出来就是说我不看你。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为主癫狂呢？只有一次，你只有一次的机会为主癫狂，因为你只有一生活一次，你没有来生，你不可能再投胎转世，没有，你只有一生，就是今天，从今天开始为主癫狂。只有这一次为主癫狂，只有这一次你在基督上帝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领奖赏的时候，只有这一次你告诉耶稣基督，耶稣耶稣，我这一生 如何为主癫狂。求主使我们火热起来，一旦这个机会过，我们没有机会了。无论你的机会，无论你的理由是什么，没有一个理由不比把自己奉献给神为主活着更重要。我在提醒你们，这世界跟私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要什么？永远长存。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我请四群带领首诗歌，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